今天的讲道来自马可福音11章12到26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去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来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的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马可福音的第51集，题目是审判要来了，经文是刚刚 MC 念的11章12到26节。那这段经文其实在解经跟讲道当中都是会有一定的争议的。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通常会被解读成为是整本马可福音书当中最难解释的一段。而且呢，这里面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产生一个误解，就觉得耶稣好像很无情，耶稣好像很无理，耶稣为什么对一个有生命力的长了那么茂盛叶子的这个无花果树去咒诅它，让它枯萎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是有难度的。而且通常整个这段圣经会被分成2到3段来解释，无花果树的比喻是一段，然后洁净圣殿是另外一段，甚至最后是耶稣讲祷告凭信心求，然后你能够移山是成为第3段。但是如果你看这段圣经，我的一个诠释却是把它放成一个整体在讲。那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当中来解释呢？要在解经的原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拿整本圣经的正典，或者整本圣经正典的总原则来解一段圣经，而不是你把这段圣经拿出来解啊，耶稣就是在讲祷告哦，就是祷告要有信心可以移山哦，耶稣就在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不是，你如果看整卷66卷书信的正典，或者你看整本新约圣经，再看到马可福音，你再回去耶稣在讲这11章12到26节，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整体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当中，你要知道无花果树是常常在旧约被预表成为是以色列的，在旧约当中它是象征了以色列的百姓，不管是葡萄树、无花果树或者其他的树，你会看到很多时候耶稣 或者是说过去旧约的圣经的先知当中，他拿出来讲的时候，他讲的就是什么？预表以色列的百姓是上帝的选民的这么样一个比喻。然后呢，你看到圣殿，圣殿是什么？圣殿更加是了，圣殿表示的最中心的点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圣所，是什么？以色列百姓是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当耶稣在讲到无花果树比喻，你会看到用一个三文字的结构。我常常说旧约圣经，或者甚至特别是在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当中，你常常会看到是什么？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啊，一片面包，一片面包，中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片肉，对不对？这里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三文字结构。耶稣先讲无花果树的比喻，讲到这个无花果树为什么有果子啊？它应该结果子，怎么没有果子呢？然后就讲圣殿，看到充满了买卖人的地方，然后他就洁净了圣殿，对不对？然后又回到什么无花果树？彼得说：“哎，这个果子怎么枯了？”而这个树怎么枯了？也原来从根里面什么都烂掉了。所以你就看到这是很明显的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跟洁净圣殿应该放在一起解读的，应该放在一起解读的。很明显的，就这两个故事是彼此诠释的。所以我几乎可以严重的说，如果你把它作为两个故事来解读，你已经失去了什么最重要的点。所以这段圣经你是不可以把它割裂开来解释的，所以它必须用圣殿的洁净，或者说耶稣对圣殿的审判来解释为什么耶稣去咒诅无花果树。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三文字结构。十二到十四节你会看到无花果树的审判的一个预言，然后二十到二十一节是无花果树审判预言的什么完成，中间夹着这块火腿，就是什么？审判已经成为买卖的地方的上帝的圣殿。这十六到十九节。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咒诅这无花果树并洁净圣殿，是预示了他以弥赛亚的身份对犹太宗教制度的审判，是对整个犹太教、犹太的腐朽的一个宗教势力的一个审判。那我们今天分三层来讲，三层来讲。第一点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你看十二到十四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找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是无花果树的时候，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这段圣经里面，你就看到有一个东西是叫无花果 （fig tree）， 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啊，它一般是在一年当中是在夏天开始结成熟，然后到秋天有很多的果子。但是春天的这个时候啊，会不会有果子呢？也可能有，但是很少，并且是不熟的果子，是很小粒的那个。但是圣经这里说什么？它冒枝叶茂盛啊！圣经在这里很清楚，耶稣看到啥？说树上有叶子，然后呢？但是在树上却找不到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结果的迹象。耶稣这次是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才发生这个故事的。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前后的时间可能是在三月底到四月初，也就是逾越节要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应该来说这种无花果树可能有一点点的籽粒了，虽然还没有成熟，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没有发现这个果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所以呢，你读到这里你觉得耶稣好像强人所难，你读到这里你觉得耶稣很无情，耶稣说自称是个很有爱心的人，自称是最有爱的主，对不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都是耶稣爱，叭叭叭一大堆爱，他们对待无花果树很残酷。我告诉你，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偏离了这个方向。因为在这个 过程当中，它背后有很多信息你必须要读到。比如说当时这个无花果树的拥有者是谁，在那个时代非常有可能那些地主，那些拥有植物园的那些植物园主是 受罗马政府支持的那些祭司、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有权势的 那些阶层，非常有可能是他们。但是这也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耶稣是在用一个行动式的比喻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以色列的百姓的生命正在死去，或者说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以色列的民族正在面对一个属灵的死亡。也就是说，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要知道耶稣是一个用一个行动式的比喻在诠释教导他的门徒为什么他会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所以这里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无花果树代表什么。我已经讲了，在旧约无花果树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是说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的民族。然后呢，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当中这个故事到底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是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制度性的宗教，这个宗教没有办法结出的属灵的果子了，或者以色列的百姓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的见证。这就是无花果树所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什么。然后呢，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代表了什么？代表上帝对自己选民的审判，他对自己的选民审判、哦、所以通过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上帝对无花一个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审判是预表了在这个不幸的世代当中已经腐败的宗教势力的一个警告和终极性的审判。所以这是这个无花果树的重点。这个无花果的重点不是在谈耶稣怎么因为他自己饿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饿了，看到又没有无花果树，耶稣找饭店找不到，找了半天看到一个破的饭店，说你永远都没有客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是饿了，但是这个重点不在饿了，耶稣希望可以看到这个无花果树上有果子，哪怕还没有熟，他至少可以尝一尝，应该是这样。但是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原来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以色列的选民，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百姓应当结出属灵的果子，乃是表示犹太的宗教应当是什么？是上帝同在的宗教，却没有了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了，他们没有生命的能力了，神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哪怕表面看起来枝叶繁盛，但实际上他不能结果子，最重要的是不能结果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我觉得一个很严肃的信息跟我们讲啊，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教会也好，还是任何教会也好，你看很多时候教会充满各种活动，我们又做这个培训，又做那个培训，我们又做这个活动，又做那个活动，我们又有特会，又有平常的聚会，又有主日崇拜，有小组聚会。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很忙， 我曾经一直讲 有些人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每天都有活动，宗教活动，但是你看到他们好像没办法带人信主。你发现不单单他们没办法带人信主，他们在听我讲到的时候还打瞌睡，听我讲到的时候打瞌睡还不算，还打呼噜。还好你没有听，我没听到呼噜声啊，感谢主了，还有希望，还有希望。这段时间我就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心里听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啊，他说他教会的一个姊妹，他弟兄我不知道，跟他说要离婚。哎，那个传道人说你不是刚刚结婚吗？刚刚结婚这个两个月就要离婚。好像速度也快了一点嘛，后来发现他是基督徒，他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是不是那个配偶跟你说要跟你离婚，那个不信的人要他离去就去吧，因为保罗反正也说了，不是，后来发现原来那个配偶不是基督徒，还说了你们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是那个基督徒的姊妹向他的老公提出来，一个不信主的老公提出来要离婚。后来这个传道人就去了解 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姊妹的公主病犯了，这个姊妹还是家里还是第二代基督徒，她的父母好像还是基督徒。为什么今天我们 会面对这种情况？不是我们被上帝呼召出来要去结果子吗？我们不是被上帝呼召出来要成为这个世上的盐跟光的吗？我们为什么今天连那个不信的人都还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 在做在积极的做？那后来传道人继续了解，继续打听，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很本质性的问题啊，是不是有品质的问题啊，或者那个人是个罪犯突然发现了什么，发现不是， 他还命令这个男方说，你给我睡到地上去，不许他睡在床上啊。后来这个传道人就去帮助这个家庭，感谢上帝居然 把那个不信主的丈夫带信了主，还不单单把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带信主，还把他的不信主的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带信主。后来 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一方面我为这个传道人的摆上跟得着我非常的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很担心的在想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结了婚之后，我们非但不能够影响他们，我们还去破坏人家对基督徒一个美好的印象，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美好的印象。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就是在这里你就看到，就像那个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办法结果子能力的无花果树，我们好像有枝叶繁盛的不得了啊！耶稣看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看到这个树上是有很多的叶子的，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果子，对不对？一个果子都没有找到，为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在反省，你我都在反省，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就成了那个没有生命没有供应没有产出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如果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命运将会很悲催，因为你必然，圣经已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必然面对被耶稣咒诅跟毁灭的结局，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你看到耶稣好像很无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他的信息跟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先知的咒诅是一脉相承的。你看看那个何西阿书九章十六节，圣经说什么？以法莲受责刑，根本枯干，就根的本都枯干了，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也必杀他所生的爱子。哎，好厉害！以法莲是谁？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支派十二支派之一的掌门人。那个上帝说以法莲就只是以法莲支派，其实就有以法莲支派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支派，对不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如果不结果子，因为是什么？是因为你们根本已经枯干了，你必不能结果，急火生产，我也必杀掉你的爱子，咒诅的很厉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今天的教会一定是蒙上帝祝福的，不一定啊。我有的时候在想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蒙祝福，可能我们是被上帝咒诅的也说不定，如果我们成了不能够结果子的无花果。第二段圣经，弥迦书七章一节，圣经说，弥迦先知说，哀哉我，或指以色列啊，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啊，又像摘了葡萄所剩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切羡慕出熟的无花果。你看到没有？好像已经被什么全部收取了，已经全部被收取了。然后呢，耶利米书八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上并没有果子。看到没有？无花果上并没有果子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腐败了，所以他们不会结果了，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他们过去啊！啊，我前段时间在讲了一段那个，我周三晚上我在一个小组里面讲了一段特别的信息，在一个群体当中就讲到，我说二十年前我常常会说，欧洲是后基督教时代，美国是基督教时代，中国或者是亚洲或者是作为前基督教时代，我说。只用了二十年，今天美国已经说可以说是后基督教时代了，因为你看看美国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你看看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看这个现状，你就知道什么叫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时代就是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在这个社会做主导的，是有引领作用的，但是已经完全不是了。所以我相信上帝的祝福正在离开美国。对不起，我这么讲，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听这个话，但是我相信如果再继续这样的话， 必定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当教会我们在越发展越有体制化的时候，越老化也就越容易僵化，也最终会面对一个腐败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面对上帝的惩罚跟咒诅啊。所以讲完这个无花果树的事情之后呢，耶稣就用了另外一个行动式的比喻，就是洁净圣殿。你看第十五到第十九节的话，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儿子来到他自己父亲的殿中的时候，他寻找属灵的果子，他寻找属灵的果子居然没有办法寻找到，他却看到的是什么？他却看到的是说，我父的殿应该称为是万国祷告的殿，今天却成了什么贼窝啊，就是却成了贼窝啊。所以呢，当他找不到属灵的果子的时候，他就宣告了上帝的审判。所以圣殿尽管豪华，尽管奢侈，但是他最终会落入一个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命运。树怎么样，殿也怎么样，殿怎么样，名也怎么样，名怎么样，国家也怎么样。第二点，耶稣清理圣殿。十五到十九节，如果你看这段圣经，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子之上的桌子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便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要想法子去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晚上耶稣出城去，每晚上耶稣出城去。在这里面你就会要了解一个背景，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圣殿怎么会有人兑换银子呢？为什么这个万国祷告的殿会成为贼窝的？怎么回事啊？就在当时的，如果你看我写的这个背景，你就会看到当时呢，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过重要的节气，所以他们逢年过节都要到圣殿来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你想想看，他们是不可能带什么，带牛啊，带羊啊。你如果从巴勒斯坦啊，要从加利利带个牛，跟你牵一条牛跑到圣殿去，这个路途还比较远的，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你一个人来还可以，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不带牛带羊，带了银子，带了钱，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那里要干什么？就要去买牛买羊。但问题又来了，当他们买牛跟买羊的时候，他们就要用，就要兑换银子。为什么兑换银子呢？因为他们当地所拿到的银子，如果你是从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来的，或者你是从约旦来的，或者你是从罗马来的，或者你是从那个亚历山大来的，你们用的银子上面头像上都刻的是谁啊？凯撒的头像，凯撒就是以罗马的神啊。所以呢，这种银子是在圣殿里面是不可以用的，不可以买东西的，因为它是有触犯了十诫的第二条，就不许拜偶像。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换银子。所以换了银子之后呢，他们再从圣殿里面去买那个牛买羊，去什么，去到这个献祭。好了，问题就来了，整个这套程序并没有错的，并没有错的。你如果仔细想的话，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他们把这个兑换银墙的地方可能设在，就是 Josepher 另外的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曾经讲过，他们把兑换银两的地方啊放在外邦人院。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那个时候，整个圣殿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了。就在早期第一圣殿时代，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圣殿只有两样东西，至圣所跟圣所。所以呢，那个地方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其他人在圣殿外的。但是到第二圣殿，就是现在这个第二圣殿是这个希律王改建过的。希律王为了讨好罗马，也为了表示他自己的这个伟大，他就大兴土木，把这个第二圣殿翻新扩建，变成什么圣所，至圣所之外有了什么，有女人的院，就是女人也可以去。然后女人院外面呢，还有一个叫外邦人院，在那里呢，外邦人呢可以在那里祷告，可以那里去说敬拜，祭拜神，祭拜耶和华。他们就把这个兑换银两的地方设在外邦人院，而这个在外邦人院当中呢，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在讨价还价。哎呀，我1:6啊，还是1:7啊？啊，我这个银子你怎么称的重量啊？然后呢，你买几头驴啊？不是驴了，你买几头羊啊？哎，你买几头那个鸡啊？因为可以穷人买鸡嘛，富人买牛嘛，对不对？羊是可中产阶级买嘛？啊，那讨价还价，然后你就发现原来那个地方应当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的时候，却已经变成什么？商业场所了，变成商业场所了。你说，哎呀，这个是耶稣时代，跟我们今天没关系，我们不会吧？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很多啊。今天我告诉你，不是单单我们教会的问题，是全世界教会有多少人要利用教会来成为牟利的工具？多少人？就拿亚洲基督教最复兴的一个地方，韩国。今天有人跟我，一个韩国牧师跟我讲，很痛心的讲，他说你不花几百万美元，你已经不可能成为韩国某一个宗派的总会长了。哇，要花这么多钱去，你是竞选总统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成为某一个宗派的带领人的时候，你知道因此而带来了其他有多少的利益。他的阿狗阿毛，就中国人说鸡犬对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情况都来了。我所见过几次的一位我曾经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崇敬的一位老牧师。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带领人。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他的教会里附属的公司里面有份。结果他的大儿子被抓起来。被抓起来贪污抓起来。他自己因此判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我们不是学法律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计算法的。可能5年里面不追他的责，他就其实就是缓刑，是不是？还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被判有罪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很明显，教会很大，100万人聚会的一个教会，他需要一个清洁公司啊，对不对？需要打扫卫生，这个清洁公司就他儿子开啊。当然不会给你肌肉男了，当然为什么给你啊？你是他谁啊？对不对？你又不姓赵，对不对？你姓赵还有可能，对不对？攀上他们家的亲戚可能。所以这种事情已经在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耶稣当时所说的这些事情，正在我们身边发生。所以到底是兑换银钱，还是圣殿的敬拜？圣殿不是敬拜的地方，怎么变成兑换银钱的地方了呢？圣殿不是以心灵跟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吗？但是现在已经有利益的交换了，有利益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推倒桌子，推倒凳子，为什么耶稣要骂他们说不许把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对不对？对不对？甚至耶稣不许那些人经过，那拿着器具随意的经过，以免玷污。这就是为什么我那天很不高兴，我说那个调音的他在讲，我讲到的时候就这样走来走去的话，我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说你可不可以安静在那里好好的听到你，否则你一开始就出去，你不要进来，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祭司跟领袖阶层，他们认为什么？耶稣对圣殿的攻击实际上不单单是亵渎的圣殿的问题，更是直接的危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危害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危害了他们的吗？利用圣殿这个敬拜系统来为自己谋利的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对耶稣来说，这是最大的亵渎的问题。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在这里让万民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是却被你们当做了什么牟利的工具。但是祭司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耶稣妨碍了他的财路。有人跟我说，哎呀，他说哎呀，这个他在本地要做生意啊，从美国过来，他说在本地做生意他发现很难，因为他要根据正常的一个规矩做，他会挡掉很多人的财路。那我说也没办法，那是世界的规则，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系统当中我们也这样的话，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些话我真的不敢讲，因为我讲的话我就成为很多很多教会的敌人。 那些洛斯教禅，那些洛斯教禅，不要说别的地方，单单北京，那些教会的第一把手，最最高的那站在那曾经在坐在最高的位置上面，洛斯的教禅，他们怎么处理的？敢不敢把账拿出来？啊，我的儿子是做这个 hotel 生意的啊，这些都成为什么？我们去出出去去了，钱怎么处理的？敢不敢？所以我说，如果国家宗教局全国范围对这些教会进行系统的查账的话，我告诉你，出来的东西是触目惊心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如果这么说，我已经是成为这些人的公敌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没有让我们教会太有钱。感谢上帝，我们教会还没有教产。哪一天我们有自己的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个大的教会的 building 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会来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哎，比如举例子来说，谁到我们教会来设置一个，礼拜天几千几万人，哇，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卖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发了嘛，很简单的嘛，很简单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教会可能穷一点也不是坏事。教会没有地方聚会也不是坏事，教会没有这样的豪华的场所也不是坏事，反倒让我们更加可以好好的反省。现在利益不多的时候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都知道，你都跟我讲过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些事情，对不对？啊，有些人不懂，看不到，还以为我是怎么样一个，对，当然很多污水我只能先顶的嘛，对不对？没办法嘛，没办法嘛。但是很多时候你拨开来，慢慢慢慢拨开来，你就看到了，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攻击这些人？为什么耶稣要攻击这些圣殿的系统，甚至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宗教从业人员？为什么要攻击这个犹太教？他是从犹太教出来的，他自己在犹太教的这个父母都多少代都在那个系统里面的。耶稣引用几节圣经，几节旧约圣经来解释他自己攻击性的行为。第一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耶稣说什么？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为万民祷告的殿。清楚了吗？这旧约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讲得很清楚，上帝的殿应当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不是给做生意做买卖用的。接下来耶稣引用第二段是耶利米书七章十一到第十五节的，你会看到第十一节说什么？这称为我名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很清楚，这是我看到的，耶和华所说的，说的，对不对？七章十一节，耶利米书，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反倒把这个地方当成贼窝了？不是耶稣单单说，是耶利米先知当年就引用了，耶稣引用过来。然后第七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什么？先知说什么？耶利米先知，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的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第十恩，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去啊！正如我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啊！就耶稣这个耶利米先知当时在南国对犹大剩下的两个支派，对不对？对剩下的两个支派发预言，就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行，好，我要把你们也赶出去。为什么？我之前已经赶出十个支派了，北国的，对不对？以法莲就代表北国的十个支派，我已经要亚述人来把他们赶走，灭了他们那个撒玛利亚，把他们赶走了。如果你们在耶路撒冷呢，你们这帮坏蛋还不悔改，你们这帮还不悔改，你们这帮杂种还不悔改。为什么是杂种？是因为他们在宗教的上面的淫乱，让他们已经成为杂种，因为他们把上帝在耶利米时代那个耶和华的殿已经玷污了。所以耶利米先知讲很重的话，说你们若不悔改，必定把你们赶出去，必定把你们赶出去。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你就看到平行经文，约翰所记叙的平行经文当中，耶稣就拿着绳子当作鞭子。你看耶稣很狠的，对不对？这么有爱心的主耶稣，我告诉你，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是感谢主，感谢主。他说把牛羊都赶出店去，看到没有？把牛羊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子之内银钱。当然这样的做法对很多有商人眼光的人来说，耶稣这样 做法是很不智慧的。对有投资的这个眼光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好好反省一下，到底是耶稣做的对不对，对不对？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不要将我父的店，你看就是说这个儿子跑到父亲家中的时候，看到自己父亲家中已经成了贼窝了，所以耶稣的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同火烧。就经上说，他们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审判圣殿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信仰本质的失去，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把崇拜祷告的圣地当作商业用途跟牟利的场所。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我们还在大剧院聚会的时候，很多人想用大剧院认识人之后做传销，买那个健康品，买健康品，买国在美国的这个网上，他们通过什么方法，然后就想办法进来推销这些东西认识人，一个一个推销对不起，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在离开 教会以后，你们做这个我没有权利干涉，只要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我没有权利干涉你们。但是请你们进了教堂之后，进了剧院之后，我们聚会的地方之后，请你们千万不要拿出来，或者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你们要谈生意可以，你们聚会以后你们去了哪个咖啡馆去吃个饭，弟兄姊妹之间聊天，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请你们不要在崇拜的时候就开始谈这些问题，或者崇拜到一半到走廊里面两个人开始谈生意了，对不起，你这样就污秽了耶和华的殿。第二，耶稣审判了他们的对信仰的独占主义。耶稣引用以色列的过去的先知的预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民族原来是作为外邦人的光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很清楚，他们应该成为外邦人的光的，但是他们却什么失去了这个见证，失去了这个使命，也失去了这个呼召。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以为可以在狭隘的宗教种族主义当中包容上帝的爱跟上帝的那个荣耀，那是会失败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在外邦人殿，外邦人愿耶稣发这个火？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外邦人，他们也被耶和华所吸引，他们也被圣殿山所吸引，他们也被圣殿所吸引，他们也愿意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他们也愿意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敬拜赞美去祷告。但是那里面居然什么充满了买卖的人，充满了买卖的人。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谁谁谁谁谁谁，我这个人名字太大，在中国很多基督徒都认识他某一个什么什么家我说我没有兴趣，我认识他，他也很想来认识我，他来找我几次，我没有兴趣。因为什么？我说他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利用教会的平台要做他自己的生意而已。我说没有兴趣，我没有兴趣认识他，再大的经济学家我都不 care 他，名声再大又怎么样？他只会把耶和华的殿玷污掉，因为他做一切这些东西好像在做福音的事工，实际上把它当做一种生意在做。所以今后如果我说感谢上帝，有的时候有人问我，哎呀，现在教会好像很困难，生存很困难，我们在中国的教会或者福音传播都是非常艰难，是不是这样？是的。我说但是有时有好处，我说真有好处，苦难可能有的时候是对我们只有好处。所以在这里耶稣攻击的不是圣殿本身，而是失去了见证的圣殿，失去了见证的，失去了上帝同在的一个腐败的犹太的宗教制度，这是耶稣在攻击的对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记得曾经那个我19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什么 有一次我们聚会，我发现有人就在我们教会的大堂里面啪贴了一个广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我们别人知道是谁了，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怕告诉我之后我会去找他们麻烦，我也没有去找他们麻烦。哎，在没有跟我们任何的同工打过招呼，跟牧师申请过，突然贴一个广告说谁谁谁 BRCF 的会员来参加我们的跳舞，这个九折优惠。哎，真的。后来我还发现，真的我们的会众当中有人去了。请问谁给他这个权利这么做的？请问他把教会当做什么的？礼拜天早晨很早就到了，我们一般八点多到嘛，对不对？他在我们之前动，啪，东西已经放在那里了。后来当然不能够继续了，不能继续嘛，不能继续嘛。所以有个弟兄，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跟他在一起午餐会的时候，他讲得很好，他做生意做的真的还是蛮不错的一个。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每个礼拜天希望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我们就希望干干净净的去敬拜，好不好？就让我们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把这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的这些世间的这种东西就暂时抛一抛，就可以专心在那里吗？都不容易啊。这不是今天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耶稣的时代已经有了。好了，到第三点，我们又回到了三明治的结构的最后一片，无花果树枯死了。20节21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你看到没有？耶稣藉着无花果树预表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解释了他自己为什么在圣殿中的激烈的行动。第二，以色列因为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而必然欲面对审判，所以审判应验了。所以他之前跟门徒说，看这个无花果树结不了果，好，他就永远没有果子，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审判完圣殿之后回来之后，看大家出来之后，看到上到橄榄山，上到那里看到那个树怎么样，枯死了，那个树死掉了。那个树为什么死掉的原因知道了吗？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因为无花果树预表了以色列的民族，然后呢，圣殿代表上帝与他们的同在。当圣殿成为买卖的地方之后，以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不再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耶稣上帝就兴起了什么？他的敌人要来毁掉圣殿，因为圣殿在公元70年。罗马的将军提多打进来的时候，血洗耶路撒冷，血洗圣殿，而从此以后，圣殿就再也没有了。直到今天，这就是当时对圣殿的审判。所以回到20、21节，他们看到无花果树，看到什么？看到已经死掉，看到无花树。所以我说什么？圣殿的洁净跟无花果树的咒诅是要一起解释的，不可以分开的。他们是彼此解释的，明白了没有？所以这里说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为什么连根枯干了？因为整个信仰的根毁掉了，整个信仰的根烂掉了。不是单单犹太宗教法师们的问题，这些拉比的问题，这些文士的问题，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单单这个问题，而是他们整个信仰的系统的根已经烂掉。因为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耶和华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圣殿必须毁掉？为什么圣殿必须会被毁掉？当然是罗马人打过来了。为什么上帝借着罗马人的手来咒诅我们？我甚至有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悔改，如果中国的教会不悔改，如果我们 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命运是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上帝就兴起无神论的政府来打击我们，上帝就兴起无神论的背景的来惩罚我们。我告诉你，这个命运是很悲惨的，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看到。所以当提多带来的罗马军队杀进来的时候，几十万人死掉，甚至更惨的是公元135年、131年，整个犹太人他们有过两次连着70年，一次耶路撒冷被打下来，圣殿被毁掉，对不对？但那一次以色列人还有一部分人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到公元131年，巴古巴带领整个犹太人反叛，结果他们犹太人用了罗马人用了4年的时间，135年打进耶路撒冷。那一次是血洗了耶路撒冷，是杀得干干净净，结果 就应验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站在橄榄山的预言，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指着圣殿山，指着圣殿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结果你知道，今天去圣殿山看，上面只剩下什么？回教的两个清真寺。圣殿山的石头在地基上面一个都没有留下，只剩下下面的城墙还有几块，但是圣殿山上的圣殿的石头就是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面。我就记得2017年那个刚刚拆完十字架，在拆，不是那个温州的教堂，有个教堂叫三江教堂被拆掉吗？对不对？记不记得？我就去的时候，那个当地那个牧师，我非常好朋友啊，林牧师带我一起，我们一起去看。我们就面对三江教会，我们就想起耶稣当年的话，就是三江教堂是被拆得干干净净的，你知道吗？真是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来，现在那里都是停车场跟草坪，教会的石头一块都没有留下来，一块都没有留下来。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面对已经堕落的一个信仰或者宗教的制度，一个制度化的宗教，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知道以色列这犹太教有很多的问题的。为什么耶稣站出来要咒诅整个犹太教的系统？但今天很奇怪，你跑到很多家庭教会去，不管在上海、北京还是其他地方，你都会发现有一些教会，他们在过犹太人的节日，他们在过逾越节，他们在过那个祝棚节，他们在吃犹太人的这个无酵饼。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你知道犹太教跟基督教是虽然有关系，但是它有本质区别的，你知道吗？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整个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的信仰跟犹太教是不同的。因为以基督成为一切的终极性的一个应验了，但是犹太人却他不接受这个嘛。所以基督，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今天犹太教还在等他们的那个弥赛亚啊。他们甚至说耶稣再来我还要把他钉死啊。但是我们今天很欢迎犹太教进到我们的心中，好像很奇怪的信仰。所以因此我们信仰当中的基督论、三一论，他们不承认三一真神的。虽然有相似的地方，虽然我们都相信独一真神，都是相信这个耶和华神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不接受三一神论的，他们也不接受基督论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我们的主，他不接受的。他们也不接受救赎论，不是耶稣就是那个献祭的羔羊，流血牺牲为我们的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他不接受这个的啊，他们不接受的。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在拥抱犹太教啊，在过犹太教的节日，在守犹太教的律法，在这个守安息日。我觉得这是蛮奇怪。所以那个，这是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就要看到什么，就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解经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的。因为犹太教虽然我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一本，但是我们对希伯来文圣经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解释是基于耶稣基督对旧约的解释，对希伯来文的解释，对希伯来圣经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解经是我们解经的基础，也是我们的解经的起点。但是犹太人不是的，所以犹太人看诗篇二十二篇跟我们的解读完全是不同的。犹太人否认所有诗篇当中的关于弥赛亚诗篇的预言的，他是否认的。犹太人也不认为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受苦的仆人指的就是弥赛亚，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不会来受苦的，弥赛亚是荣耀的。但是耶稣就是颠覆了整个犹太教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但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还要去过犹太教的节日，还在要遵循犹太教的教导，还要去守一些律法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啊，对不对？因为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对整个旧约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对旧约预言的解释也是完全不同的，对上帝如何启示他的子民的看法也是完全不同的，整个信仰系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说 我们也面对这个在教会的管理跟治理方面也会面对这种试探。好比说这段时间就有牧者跟同工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嘛，资源很多嘛，各种各样信息都很多，对不对？啊，你什么东西你要找什么你都可以找到，用 VPN 全世界的都在你的手下，对不对？啪啪啪一下，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的姊妹团契当中现在也有，和 LSN 的小组也有啊，正在追有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们为多了，正在追逐某一个事工，什么Delta 事工啊，什么不 Delta 是病毒，对不起讲错了，反正某个事工了啊。我后来也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内容，对不起，我们教会不 back up 这个随意，不是我们教会推动的事工，这不是。这个施工它是一个独立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我，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外面的教导奇奇怪怪的很多，很多都是说受上帝的漠视，啊，受圣灵的感动，啊，受耶稣基督的指派来到你们当中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我不要随便去污蔑人家，但是我不熟悉，我不了解，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哎，我比较小心。一个事工，一个教导，他不经过年月，对不起，你不知道的。就像你的同工不跟你在一起三年五年，你是看不到的。你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慢慢慢印证，他是什么符合大公教会承传的，他是符合历世历代圣徒的教导的，我们接受。他是符合圣经的总原则启示的，我们接受，而不是随便就接受一个东西的。所以什么？所以我也跟那个我昨天还跟祷告会的同工说，我特别申请一个时间。我说礼拜三，接下来礼拜三，我说祷告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时间，我需要一个小时，我要特别讲如何在教会，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信仰时代建立我们信仰的道统、信仰的正统。啊，然后我也谢谢这个祷告会，原来是下周是另外一位姊妹分享，但是她愿意把时间借给我。那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时间，我就特别希望讲这个方面的信息可以更加直接一点讲，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最后结论，进入结论，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我告诉你，这段圣经，我为什么？你说这段圣经好像跟上面不没有关系的。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关系，把它拿出来单独解释，那更加错。因为这件圣经，如果传统的解释就是什么，你信什么就必得着，你祷告什么就必得着，你有信心你就必得着，是不是？但是这就是拿出来解释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不可以拿出来，因为这段圣经是基于无花果树的咒诅跟圣殿的审判的一个延伸，啊，所以这段圣经是前面这个三文字的总结。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用另外一个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是说神是信实的，或者说你们当相信上帝。为什么？是因为当时既然门徒就傻眼了，你懂我意思吗？门徒看到耶稣的举动跟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之后，他们知道耶稣讲什么，但他们傻了。如果连圣殿都不能相信，如果连圣殿都腐败了，连整个祭司的这个系统都腐败了，我们怎么办呢？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当有信心。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当知道上帝是什么？是信实。哪一天我倒了呢？你懂我意思吗？哎，你最亲爱的牧师啊，你因为他，哎，突然他你发现，哎，他有丑闻出来了呢？当然我相信，我希望没有，啊，但是你不知道。如果你把我信心建筑在我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很失望了，你绝望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你们当有信心，跟门徒们说，你们当有信心。如果你们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够，你们对上帝是信实的，是有的这样的信心，我告诉你，你有信心指着这山叫他移，他都什么移。好了，又问题来了，他不是真的叫你移山，啊，对不对？他到底什么信息啊？你想看，他站在橄榄山，门徒们在橄榄山上，旁边是那个枯掉的无花果树，对不对？他看的是哪里啊？圣殿山，看的是锡安山，指的是哪里啊？圣殿。你有信心叫这山移到海里去， 他都怎么到海里去啊？什么意思啊？我们刚刚之前不是说吗？圣殿已经被审判了，圣殿已经什么是不会是 将面临最终被摧毁的命运啊！所以最终耶稣在审判了这个圣殿之后，回到这里讲祷告的时候，你凭着信心，你相信上帝，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建立在耶和华里面，在圣灵里面的话，你是真的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话，你根本不用怕，因为什么？这个圣殿已经被什么？被咒诅了，它终将毁掉。不，如果你甚至到一个程度说你的信心够，它都会被扔掉，因为站在橄榄山上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地中海，这个圣殿都会被什么毁掉？结果应验在公元七十年，结果公元七十年它是不是被毁掉了？它毁掉到今天它都没有再被建起来，对不对？直到今天它都还没有被建起来，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面，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好像耶稣在教导伟大的信心，对不对？祷告可以移山，对不对？这是传统的解释。但是如果按照上下文，按照上下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是整个的审判的延伸。你听我讲 你不要 听那个，你先仔细听我讲那个，因为这段经文是有点难解的。我说这段经文根据上下文来看的话，它就不是在教导祷告，它不是在讲信心，它是在讲的这个圣殿的审判。它的审判是指什么？就是说你对你信心够，你在主里面你真的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审判落在你就能够，你都能够审判这个腐败的宗教制度，它都会什么被连根拔起扔到海里去，明白了吗？所以我说这段经文它一定不能够被割裂出来解读的，你要放在整个无花果树跟圣殿受审判，最终公元七十年它毁掉，所以那个马可福音是写在七十年左右的，可能马可已经亲眼看到了圣殿的毁去，看到这个最终的命运的结局，所以他会这么写，他会写，把一再回想起耶稣当时跟他们的教训，他就会说到，没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面，所以旧有的腐败的体制性的宗教将会被像连根拔起，扔到海里面去一样的毁掉，但是基督他自己作为我们心中真正的圣殿，却永远长存。你们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信仰，你自己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才是我们心中的圣殿，让我们永远靠着你的恩典去面对这世上的挑战，你帮助我们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
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如果你收取你